圣经导读新唱365，四月十三日。今日读经士师记20-21章，路加福音12章1-21节。导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从以法莲来的利未人，因为他的妾被便雅悯的基比亚人凌辱致死，就把妾的尸体呢切成了12块，送到各支派。这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所遭遇的最残忍的事件。20章1-11节，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听到这事后，都聚集到了米斯巴。这里有一句话，如同一人，重复了3次，表明全体一致的愤怒。他们齐聚了40万军队，加上听见利未人报告这事的全部经过，于是怒火中烧的民众呢，下定决心要灭绝便雅悯支派。他们先呢劝便雅悯人把那群万恶的土匪交出来，但是便雅悯人拒绝和好，竟然为这恶事呢向自家兄弟宣战。接着18-23节，开战的第一回合，以色列人先上到离米斯巴不到5里路的伯特利求问神，神就同意了犹大先上去征战。但为何被便雅悯杀得大败呢？24-28节，以色列人不甘心放弃，就第二次求问神。这次呢是哭嚎着祷告，他们得到神的允许之后再去攻打，结果又大败。以上2场的战役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支派给击败，真是羞耻啊。绝望的以色列人不但上伯特利哭嚎，还刻苦进食1天。从以上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确实悔改认罪了，也献祭了，所以他们开始看见神的约柜了，也看见神所重用的腓尼哈出来了。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的悔改与决心，就把狂傲的便雅悯交出来，并赐下像打爱城一样的策略，先呢诱敌出城，在里外夹击。那时便雅悯人才知道灾祸降临了。29-48节，第三个回合的交战，以色列人放火烧了像索多玛一样的邪恶的基比亚，魔鬼的罪恶之城终于烧毁。便雅悯人呢逃往旷野，最后只剩下600人，几乎亡族灭种。21章是士师记最后一章，描述以色列人的悲痛。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呢，才想起骨肉兄弟之情，才想起12支派将会失去一个支派了。这又应了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前面战败也哭嚎，如今呢战胜了又哭嚎后悔，而自己起的事能反悔吗？棘手的问题一来，他们又不求问耶和华，还是自己拿主意，看看哪个城市没有上来参战。结果呢查出基列雅比，他们就发兵灭了此城，并夺了400个处女给便雅悯，但还是有200个女人的空缺。照理来说呢，以色列人与600个便雅悯人刚刚言和，应该叫他们反省认罪啊，却灵机一动，去叫没有妻子的200个便雅悯人在耶和华的节期去抢那些出来庆祝跳舞的示罗女子。 这种纵容强抢女人的行径竟被大众支持。婚姻是神圣的，强抢的婚姻破坏了别人的婚姻，使耶和华的节期变成了罪恶的贼窝。这个黑暗的世事时代，真是个人的任意而行啊，这与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世界是何其相似。当我们读完了四世纪之后，是否会想到今天的教会众肢体之间、各宗派之间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纷争和战争呢？他们竟敢包容同性恋、随便的离婚、婚外情、偷盗、背信弃义等等的罪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离弃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于是教会的长执会做王了，会众做王，只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顾圣经的原则，无形当中就与耶稣基督为敌了。新约路加福音12:1-21，耶稣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结果完全得罪了宗教领袖。耶稣认识到他的门徒也开始因他的缘故而被人憎恨，为了让门徒防备这些伪君子的影响而忠心到底，就教导了四个警告和一个比喻。首先1-3，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冒伪善。虽然那么多人拼命地跟随耶稣，但他们不是关心属灵生命的真理，而是要看神迹和求取好处。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千万不可像法利赛人一样只取悦群众或讨好宗教政治当局，以避免惹麻烦，更不要为别人的喜好而演戏，哪怕一点伪装都会发酵，而导致整个人自我膨胀。千万不要隐藏自己的虚伪，因为真理之光必要把虚伪暴露出来。今天的教会讲台如果宣讲真理，那些虚伪的罪人听了会如何呢？要么悔改并转变而加入教会，要么拒绝悔改而愤愤离开。因为我们在暗中说的话也会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的窃窃私语也要在房顶上被人广播。其次4-7，警告门徒呢，要惧怕公义审判的神，而那些世上有权有势的恶人，包括虚伪的宗教领袖，他们常常威吓神的子民。但属神的人不必惧怕他们，因为惧怕的人必陷入网罗。箴言29:25。试问，我们是在乎世人的看法呢，还是敬畏并在乎神的看法呢？魔鬼和恶人可以杀死肉体，但杀不死一人的灵魂。只有神能定人的罪，所以我们要敬畏终极的审判者，才能免于骄傲而犯罪。连小麻雀神都看顾，更何况是我们呢？神应许我们每根头发他都数算过了，所以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必蒙保守。8-12，第三个警告就是门徒必须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而那些做秘密信徒的人可能去到神面前吗？假冒伪善的人往往为了保住面子和生活饭碗，一般呢是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人天父是不会认他的。耶稣被犹太人钉死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升天，就赐下圣灵使教会成立。当教会继续传讲耶稣时，一些人会刚硬并且诽谤圣灵的工作，甚至抗拒并亵渎圣灵的见证，这种罪是不会得到神的赦免的。 最后十一到十二节警告门徒将会被带到宗教和政府统治者面前受审判，但不用担心说什么，因为圣灵教导会教导当说的话。十三至二十一节，耶稣教导门徒不可贪婪，并用比喻描绘了贪婪的财主那贪心是怎样炼成的。财主的财富一天天增加的时候就开始产生烦恼，一烦恼呢就想拥有更多，因为更多就误以为灵魂呢会因财富而产生安全感，最后就拜自己的财富为神。这个物质的世界的处世哲学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神的标准不是这样的。若人一直不醒悟过来，也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归宿，那神必会审问他说，今夜你将死去，你所有的财富归谁呢？那些只为自己打拼并积累财富的成功之人，在神面前却一无所有。应用：四世纪黑暗而混乱的结局是以色列人不敬畏神而造成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心标准，表面上都有正当的理由，其实都是假冒伪善。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惧怕人，而要惧怕敬畏神。我们正处在世界末日的最后的时代，所以一定要警醒啊。现实当中有人为了钱可以完全不要道德良心，张口就说只要我快乐有钱，爱干嘛就干嘛，良心值几个钱呢？很多人很有钱，房地产呢炒到房连着房，地连着地，这些固定资产给了他们很大的安全感。但是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那被物欲享受充满的灵魂变得非常麻木，他们要地上各种好玩的东西，塞住了得永生的机会，还嘲笑并逼迫那些关心他们灵魂的基督徒。这些有钱人甚至可以把教堂用地都买下来，并利用政治权力呢进行强拆，盖高楼赚大钱。罪恶泛滥到使人看不见公义审判的神。贪心的人啊，想想你们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神可以给你灵魂，也可以随时收去你的灵魂，可以丢进地狱里，也可以放在天堂里。而你肉体所拥有的一切财富、一切美貌和才干，都无法带入属灵的世界。我们为何不用地上短暂的钱财去赚取天上永恒的财富呢？让基督在我们心里掌权作王吧。正如经上所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用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生命的价值。